树花走过去，分开文丽的枝腿，盈盈下跪在她胯间，在我的协助下剥掉文丽的内裤，伸着粉红的舌头，顺着白嫩的大腿舔了进去。文丽可能感官和肉体上都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刺激，抓狂地搂紧我。这时我顺手揭开她的外衣，掏出一对肥大的奶子吸吮着。文丽有点受不了了，带着哭声叫道：
白总，白总啊，你饶了我吧，我不行啊。
我狞笑着说：还没干你就不行了。等他鸡巴一吹硬，一脚踹开孤月琴，将文丽仰放在木地板上的羊毛地毯上，一下子日了进去。看着他金丝眼镜下面紧闭含羞的双眼，我特冲动，这可是我日过的气质最高雅最有知识风度的白领丽人呢。虽然长得没有月琴春花他们漂亮，但别有风韵。何况两女也同时依偎在身边，我可以一边和月琴用眼睛调情，一边干文丽，也可以和春花亲嘴炸着舌头干文丽。这样谁更漂亮就不太重要了，反正眼睛里都是大美人，肉体和感官上强烈刺激则让我深深陶醉。当我射精在文丽的阴道里的时候，觉得有种莫名的快感，连文丽这么高档的货色都这么容易被自己摆平给干了。像谢娟那样纯粹卖弄脸蛋和姿色的小狐狸精入我胯下，那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呢。正狂了一夜，我轮流奸淫这三位美女，日逼日软了就让他们上嘴，吹硬了又干下面。只有文丽的小嘴让我多少有点失望，含的时候牙齿老咬到小兄弟，而略微插深一点又要呕的样子，怪可怜的。听他说还是第一次用嘴，想到自己这也算是给他的小嘴开包了，心里也就舒坦了不少。头天夜里用了提神丸，所以没睡多久，但早上很早就醒了。看着睡在臂弯里春梦未央的文丽，觉得很是满足。等了一会儿她也醒了过来，但体力消耗过多，不想再做爱了，于是将身边的月琴和春花拍醒，让春花给文丽舔着下面。月琴这名大美人侍妾自然张嘴含住我的鸡巴服侍我，就这样一边享受一边和文丽在床上探讨起今后的生活。文丽向我简单介绍起她的情况，她在大学谈了男朋友，但毕业后虽然分在一起，却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这段感情她现在还很珍惜，现在她身边有许多朋友，有同性的也有异性的，生活得很愉快，就是觉得飞龙没有多大的发展，准备要跳槽了，但现在能到龙腾当然很高兴了。他现在租着一套二的房子，很自在，当然条件比我的山庄可差点。
文丽，你可以搬过来和我住在一起吗？
我试探性地问。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于文丽和其他女人的感觉不太一样，我显得更加爱惜和照顾，不仅是对她的人，也包括她的心。白总，
别这样，私下里你就别叫我白总了，叫我白秋吧。
文丽想了想，好吧，白秋，我想问的问题很多，但最想问的是，月琴和春花，他们到底算你什么？
嗨，小妾，就是小老婆。
是吗？现在可是解放几十年了呢。
是啊，我也知道。不过他们名义上只是我的下属和同事，至于实际上，关起门来家天下，这里我说了算。反正郎有情妾有意，别人又管得了什么？没人能进来，除了你。
说话间，我玩弄起身边孤月琴的粉嫩奶子，孤月琴发出了情不自禁的呻吟声。
文烈，你不觉得有人伺候着做爱有特别的刺激吗？
是啊，所以那么多人才想当皇帝嘛。还有，山庄好像还有几个别的女孩子，都挺漂亮的。
是啊，在我身边的女人没有丑的。
我想，老子花中选花选出来的，还能差到哪儿去呢？
那你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呢？他们只能算我的贴身丫头和女佣，我也不瞒你了，都和我有一腿，挺听话的，随时可以按番让我骑上去。
白秋，你可真是条大色狼啊！这个城市的男人和你一样想法的可能有一些，像你一样干的可真只有你呀。
那是，我这人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狠？
不，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崇拜你了。
你的个性极度张扬，你真的很特别。
说着，文丽突然冲动起来，原来下面被春花舔动情了，她上面抱紧我和我亲嘴，下面双腿夹住春花的头，嘴里一阵阵没命的叫出来，爽呆了的感觉。我一手玩弄着文丽的奶子，一手压住胯下月琴的头，她识趣的加快了节奏，含得更深，以取悦我。文丽终于狂叫一声，软在我的怀里，我也狠干着孤月琴的小浪嘴，美美的喂了她一嘴。第十八章，身体检查。
幸福吗？
我问文丽，她眯着眼睛，很陶醉的点点头。
跟了我吧，你随时都可以这样享受，除了伺候我以外，其他的女孩子都任你指使支配。至于物质享受，这个大山庄就属于咱们两人，其他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好不好，文丽？
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见面时间很短，但直觉认为文丽对我很重要，特别想将她收入怀中。
哎，白秋，你怎么会那么有钱呢？
文丽始终有些疑惑。
我是开银行的，你只管用就是了。
我用这个有点蹩脚的笑话岔开了这个话题，文丽好像终于回过点神来。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们都是你的小妾了，那我算什么呢？总不会是太太吧？
你很聪明，这辈子我不想结婚，你当不了我的太太，但你可以当我的姨太太呀。
白秋，你是不是糊涂了？姨太太和小妾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没两个小老婆的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多的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三妻四妾，知道吗？这三妻就是指有三个姨太太，这四妾就是有四个小妾，至少七个以上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呢。
那这么看来，连西门庆都比不上你呀，他才只有六个老婆。
是啊，虽然现在连你我才有三个，但以后还会增加的。
白秋，我对你不仅有点崇拜，还有点怕呢。你简直就是美女杀手吗？
春花，你们怎么那么听白秋的话，让她糟践呢？
文丽问正在舔她耳朵眼的春花。春花停了嘴，贴在她的身后，像是想要躲避我的样子。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文丽姐，你不知道吧，白秋他坏透了，时机坏来没人能比，他把我们七八个飞龙场最漂亮的姐妹 都弄到了一起，成立了模特队，然后让我们吃他的药，说是做药物实验，每天吃那些只有他才知道的五颜六色的药丸。结果后来才知道，有的是春药，有的是迷昏药，甚至还有龙丸。
什么龙丸？
就是特上瘾的药，吃了以后两三天不吃就受不了，到了那时候也就只有特意穿上风骚性感挑逗的衣裙，下面套上长筒丝袜和他最喜欢的细高跟鞋，不顾廉耻的主动去找他，甚至跪在地上求他干自己。只有将他服侍高兴了，这死白球才会放过你的。到那时候哪里还有什么自尊和人格，下贱的任他摆布蹂躏。就这么几个回合下来，谁不是俯首贴耳的听他的？我累姐，你可千万要小心呀。我觉得春花说的多少有点过头，厉声制止住了他。
春花，你别造谣啊。
文丽，你别多心，我对你的感情你应该可以体会。
你看看，一开始我就没有向你隐瞒什么，该说的可都说了，
你呀可别偏听偏信呢。文丽心里暗自盘算了一下，白秋这人肯定是个危险人物，像春花刚才说的龙丸可能就是一种精神控制类的药物，但自己现在既然已经和他发生了关系，而现在也正是他兴致最浓的时候，贸然拒绝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性。
反正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自身安全考虑，都必须和我继续纠缠下去，何况现在这种隐秘的生活对他自己也开始有了吸引力，在外面的话哪里找这么听话的丫头女佣们照顾自己呀。
白秋，那你让我当什么呢？
当我的姨太太？
真是笑话，只有大太太，哪里有大姨太呀。
你别管，我想让你当我小老婆的头，管半个家，你看如何？
文丽想了想，终于下了决心。
好吧，既然你这样安排了，那我就答应你当你的大姨太吧。不过有几件事我要事先说在头里。
听到文丽答应了，我心里特高兴。
说吧，能行的我都答应你。
好啊，你听好了，这期我搬过来住，但外面的房子不退，我有自己的自由的空间和时间，什么时候想散心了就可以出去。第二，我的朋友不管是男是女，你不能干涉，任何时候不得无理取闹，有事情的话我会通知你的。其三，经济上两清，别搅和在一起。先这三点你看怎么样？
我一听心里虽然不大同意，这哪里是老婆，比同居都不如，但回头一想有些想开了。其实平心而论，文丽的美丽主要是靠知识的魅力加装束，论姿色并不是特别出众，看着她并没有那种特像独占的感觉，这和月琴、春花和谢君这样美丽尤物给自己的强烈刺激和独占欲望是明显不一样的。自己今后可以利用的更多的是她的头脑，而不是她的肉体，反正胯下玩物甚多，也不缺文丽一个。何况文丽不完全是自己的玩物，更多的是自己的性伙伴和工作生活上的助手，多给他一点自由的话大家都轻松。想到这里我满口答应了下来。文丽终于搬了进来，由于那边的房子没有退，东西显得不是很多，本来我想让他住到自己的别墅这边来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在宾馆那边给他安排了一间朝向好的房间。都收拾差不多了，我将其他人赶走，关上门来欣赏文丽的衣柜和私人用品。
都市白领丽人的衣物和鞋袜还是很让我开了眼界。外衣固然高雅秀丽，但里面的内衣却别有洞天，很有几件出色的，像什么性感情趣内衣呀，有的奶罩仅仅是个奶托，如果戴上以后，大半个乳房都露在外面。另外，渔网丝袜什么的也特刺激，甚至还有几种性感高跟鞋的鞋跟高而细，文丽自己都承认那只能在卧室穿。文丽解释说，这都是以前的男朋友送的，穿着做爱更有感觉。我从柜子深处拿出一根白色自慰棒，笑着问他，
这也是男朋友送的吗？讨厌。
文丽羞红了脸，一把抓了过去。
你今天辛苦了，我也不想难为你，好好休息吧。
说完，我抓了两三件性感内衣，淫笑着要出门。
白秋，你干啥呀？
文丽问着。
借来用用，明天还你。
文丽知道我借去肯定是让那几个艳妾穿上干着过瘾，那也没有办法，毕竟我是他自己特别的老公呀。文丽凭直觉觉得我日夜宣淫有些不对劲，于是他建议我到医院去做个身体检查。我说，
我自己都是研究药的，还错得了吗？
这灯光下面呢，往往最暗，什么都说不定，还是检查一下好，又简单又省事儿，还免得让我为你担心。文丽比较担心地望着我，温柔地劝我。我一想也是，自己的大姨太为自己考虑的是要周到一些，于是最后同意了到本市最好的一家医院看看。五月下旬的一天，文丽载着我和两名美妾来到了市医院。两女今天穿着上次一样的藏青色短风衣，下面蹬着高跟中筒靴和性感高跟鞋，背着一样的黑色羊皮双肩背包，身材高挑，脸蛋儿俊俏，时髦艳丽，跟在文丽和我后面显得特打眼。那些男病人、男医生什么的都盯着看，两女头次在大庭广众下被色眯眯的目光这样注视着，都有些害羞，弄得脸都红了。文丽平时就是在这里检查身体的，很顺利地给我挂了号，陪着我楼上楼下的检查，加上两女在旁边随时伺候着跑腿，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一般基础项目。但等到内外科和男性科项目时，速度一下子慢了许多。看着医生和化验人员严肃的面容，我和文丽好几次想问都没有结果。最后我们来到男性科，由这里的孙大夫为我做最后的测试。孙大夫年龄可能才37、38，但多少有点秃顶了，戴个眼镜显得很学识很深奥的样子。听文丽介绍，这是医院的台柱子，很有本事的。不过我们四个人进来的时候，我发现孙大夫眼镜下眼角的余光先在文丽的脸上和身上扫视了几圈，然后像蚊子一样盯上了自己身后的两女。看了一会儿，孙大夫的鼻息重起来，脸有些微红。我回头一看，春花还没什么，月琴已经色红脸蛋儿，低下了头，漂亮的大眼睛盯着地面。我心知肚明，回过头时，孙大夫已经恢复了常态。
谁是白秋啊？
孙大夫打起了官腔。
我。
我答应着。
怎么样啊，孙大夫？
文丽问话的口气有点怪怪的，柔腻的令男人觉得有些肉麻。
哦，没有什么大问题。
孙大夫说话的语气明显变了，要亲切自然多了。我有点佩服自己的大姨太了，两句话就能将事情割顺。
不过这两位姑娘是……
孙大夫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身边的月琴和春花，
温丽介绍说是自己家的两个保姆，是亲戚一家人，让他不要有忌讳，尽管说。他一脸的严饰问我为什么有两个保姆。温丽指着短发甜美的春花说，这是一个照顾家里，又指着长发美艳的月琴说，这一个照顾老公，自己工作忙，老公身体又不好，顾不上，只好这样安排。